早安，感谢您又回到十五步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每周上传两集节目，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新闻快讯以及产业分享。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哦！大家好，欢迎又回到十五步咖啡物语。我们今天的又来到我们每月主题的那个专访话题。今天的主题会是为什么名店都要有吸睛的配方咖啡？那一样，今天跟我搭配的是 Colabella 的亚洲业务，请上。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bella 的 Sun， 高兴您跟大家分享有关配方咖啡的故事。
好，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 Blend Coffee 这样的历史跟文化？那其实因为以前的咖啡处理的精致度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其实在选风味上来讲，基本上都是靠产地跟培度来做一个像是 X 轴 Y 轴的来调整每一个烘焙厂想要设定的风味。那从上个世纪末到近二十年来看的话，就是因为精品咖啡的崛起，在世界咖啡锦标赛或者是世界咖啡师的各种其他的比赛上来说，把配方咖啡独立成单一产区或是单一庄园的特色咖啡，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趋势。不过其实因为以往的历史流脉络下来，其实每间咖啡店还是会有自己的特色咖啡保留到现在，一本已经这么多年，他们还是以这个加咖啡加牛奶的这个咖啡品相 为基准。那如果以上的你的经验来看，你会怎么样看这个市场上有什么需要咖啡配方咖啡？
是因为我们公司在欧洲、美国，然后还有本身在以前在美国和澳洲的经验，其实这几个国外的就是主要的咖啡消费国，他们的你说的roastery 就是烘焙厂，主要的销售就是说店烘焙厂的营运的模式，大概以前是90%-80%是靠配方咖啡。那这几年因为就是单一庄园单一这种 SOE 的这种概念开始产生，所以慢慢的可能各个店家都开始有推少量的 SOE， 然后还有就是 filter coffee 或是一些 batch brew。 但其实以大众来说，目前就算是我们常听到的像 Square Miles 或是 Campos 或是一些就是知名的大店，80%的销售额就是店应的营收，应该说烘焙厂的营收还是以配方为主。所以我会想说今天非常有幸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说配方咖啡豆这件事情对店的营运，所以对烘焙厂的营运有多重要。
了解。那我们今天反过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你在台北的咖啡店，你最现在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最喜欢的哪几天的咖啡的 blend， 有现在有这个印象吗？
其实我还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店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那只是说大家会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最近几个合作的案例，就是我的就是一间叫 Moonshine， 就是从澳洲回来给个 Rosemary， 那他们就是因为想把就是当初他们在澳洲的那种澳白就是 Flat White 的那种风格带回台湾，所以我们就是讨论了有关就是配豆的部分的选择，如何在符合季节性又符合就是供应的部分，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然后能创造出一个像是澳洲感觉的 Flat White。 所以目前他们的配方是就是非常的贴近当初我们在澳洲生活时候喝的澳白感觉。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是Oasis， 就是另外一间在仁爱路的仁爱永和附近一间咖啡店，他们就是其实蛮多那种 SOE 的 Flat White， 我也是觉得蛮特别，然后也是会让我想到就是一些北欧店的风格。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有关 Seasonal Blend 或者是我们讲的 Seasonal Espresso，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Seasonal 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一般的 blend 会分为两个，一个是 house blend， 一个是 seasonal blend。但其实有些店可能它也只会统称他们就是用就是叫就是一个 blend。其实 blend 是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想要创造出的感觉。那基本上其实 大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一间咖啡烘焙厂或是一间咖啡店的营收 80% 是靠 blend 来维持，就是店里面的就是饮料供给，那里面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会有分主要的 blend 跟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 blend， 所以像是一般最大众的我会说是以经典的，我们说比较经典的就是风味，像是可可、焦糖，然后核果这种调性为主的，就是大部分客群会喜欢的。那少部分的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是比较水果的调性，然后非常的就是，但其实我说以整体营运来说，总销售量还是以经典配方这种的会为基准。那因为咖啡豆就是它是水果，所以它会随着季节时令而有所变化。所以呢，当咖啡它不是当季的时候，这对于烘豆师会是个挑战，就是如何去调整它的烘焙曲线。所以通常在选豆的时候，他们会考虑的点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个是在配方里面的豆子是比较能够是一整年都能够接触到的咖啡豆，所以它的供给的来源很稳定，所以它在烘焙的过程很稳定。那它的 barista 和萃取咖啡很稳定。那另外的话，当然说，如果当这个咖啡它不是一整年都有的时候，它你可能就会以风味的调性相近的而去取附近的产区，然后会相同的咖啡的调性，然后去找品种。那我们就会说，或许他们就会一些像说 seasonal blend， 就会用不同的风味去呈现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了解跟文化，我觉得在台湾还没有那么常见。
那其实这个是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咖啡是当作是一门生意在经营，那这个是我们80%-90%的营收的内容的话，或许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探讨，说怎么样可以把我们80%-90%的营收这个主要业务做到非常的好。让我们的客户都很喜欢，然后让客源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持续的成长。
那想要顺便请教你，你在澳洲待的经验，就是你怎么样看？不管是比较大的烘焙厂跟比较小型的入社，他们在做制作配方的时候，你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是以你专业角度来分析，就是说，除了他们在乎的市场的比重跟赚钱的速度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我想第一个要分享就是刚才提到第一点，就是 roaster， 就是这些烘豆师他们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够顺利的制作他的就是产品，所以他会考虑到就是这个产品它的供给是不是稳定的。那供给稳定就会考虑到说就是在一整年之内这个产季的长短，然后所以我说其实基本上大家都会有一些哥伦比亚的咖啡豆在比例大小其实就是在自己的配方豆里面，是因为说因为哥伦比亚它有两大产区，北边跟南边，那它其实一整年都会有咖啡就是供给，那在相同就是风味调性的状况下，他们是比较容易取得一个稳定的来源，所以可以帮他们减少一些就是去采购的一些困扰。那再来的话当然就是风味跟价格，那很多就是 roaster 他在找，当然说会以说他在多少的价格能找到他符合他风味需求的，所以我就说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就是价格，一个是风味这样。
所以你刚刚讲到产季跟稳定的重要性。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就是消费的客户，我们去一间就是咖啡店或者去买一件商品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如果这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希望它的品质都是稳定的，应该大家都不会想要说我今天去非常好咖啡非常好，下次去感觉这咖啡可能就喝起来就是稳定性，其实是对我发现是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所以尽管说可能有一些潮流的咖啡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说可能是过就是比较早一代的潮流，就是说比较欧式的那种意式的重焙这种味道，不是现在主流那种 SOE 比较浅焙的路线，但是事实上呢，我们还是如果去观察市场，这些终身烘焙的为什么是大众，因为在终身烘焙的话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优势。那我也有跟我的就是同事，他们曾经是大厂的烘焙 那讨论到说为什么这些大厂他们的烘焙都是就是做的比较深烘，那他就说其实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考虑到，是我们遇到的就是消费者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萃取的专家，那消费者他买回去他家里可能没有像店家会有很好的就是磨豆机，有秤，有可以量温度的就是冲煮壶，所以在这些条件都是无法控制状况下，如何让消费者能够在家里面简单的煮出一杯好咖啡，所以中到深焙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让消费者能够在家里面冲煮一个咖啡好不好。
了解，所以也是提供给顾客一个稳定的体验就对了。好，那我在澳洲，去澳洲的时候，前几年在 Marketing 喝到咖啡，就是或者是普遍在澳洲喝到的墨尔本喝到咖啡，真的是蛮多店家使用哥伦比亚加巴，就是哥伦比亚再搭配一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瓜地马拉，就是他们不会来一些很特殊的，比如说非洲加非洲加非洲这种配方。那你在澳洲的这么待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有什么样的烘焙厂他们喜欢用的豆子跟原因吗？
其实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用就是中南美洲豆子去做配豆？第一就是其实它的来源，就像刚才提到的是。像哥伦比亚它是一整年都有咖啡豆，所以对于生产一个稳定的产品来说它是就是比较容易的。那再来的话就是提到说其实大众的口味就是比较喜欢是甜感，甜感绝对是大家不会排斥的咖啡。那其实我问过很多的不管是美国欧洲的 roaster 都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们在创造一个配方他们就是要找甜感。那甜感的部分的话就是像哥伦比亚它可以带来比较干净然后 balance 的口感，然后所以它是比较像是一个甘草人物，然后可以串接这样子。那就是如果就是有一些就是你说的就是要比较特别的配方，像是非洲这种的，就是算是比较少小众的族群，那但是是会有一个就是特别喜欢它的咖啡这样子。
有，那时候我喝到 7C 真的很酸。
对，你应该喝到的是他们的那种 seasonal blend， 可能是在伊索比亚就是产季大旺季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想要创造出一个符合当季的那种时令的感觉。但是其实如果你看他们的就是house blend， 就是基本的大众的配方销售，或是像他们因为像 7C 啊或是 5 Senses， 这些都是大型的 roastery， 他们下面可能合作的是上百家的就是咖啡店，他们的主要配方经都一定是经典的，就是比较核果啊、焦糖啊这种的调性。
嗯，了解。那以你们现在手上的客户来讲，因为是泛就是全世界嘛，所以你觉得美国啊、欧洲啊、澳洲的烘焙商喜欢用的豆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应该是说，其实大家的主轴都是一样。如果就是我跟就是美国跟欧洲跟澳洲的同事聊过，其实越大的烘焙厂他们讲说的是要越稳定的供给，因为他们客户量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承受就是季节性短缺的这些问题，所以第一他们能够考虑的就是说稳定的供货来源，然后再来的是他们都会对他们的配方都会有个想法，那通常共通点都是要甜，因为不是每一个客户对于酸质就是是能够接受度，但是每一个客户对甜感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大部分的客户因为喜欢甜的咖啡，那他们在创造的时候创造配方的时候会是以什么咖啡是以均衡甜感然后可以顺的每天喝为主。那我举一个就是 Square Mile Roaster 就是英国咖啡这个烘焙厂的例子来说，他们有一支就是 House Blend 叫做 Ray Brick， 那它其实是主要就是这间烘焙厂的主轴，就是对外的，就是如果他们有合作的咖啡店，然后或者是他们自己店里面的主要的销售来源。那这个豆子它就是用的就是70%的瓜地马拉，然后他想要创造就是非常甜非常甜的甜感，然后再做一个季节性的调配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就是每一个咖啡它都有产季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想要就是分享的是，其实像这些烘焙厂，他们为了稳定的提供它的来源，他会去预估它未来的需求量，然后去评估说它在产季前、产季中、产季后分批的进新鲜的咖啡豆，以维持它第一，它在供给的时候是可以有稳定的货源，然后它在烘焙的时候不会有就是太大的差异性，然后提供给消费者是一致性的。
嗯哼。了解，那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像上次我听到你有讲到Stamptown 啊，或者是也是美国的 Content Culture 的部分。
嗯，像大家以为说就是可能像 Counter 是说像这种 Blend 可能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就是在台湾其实很容易有五支到七支以上的配方。可是其实说以 QC 的角度来说，当你的咖啡品项越多，你要第一品管的内容就越多，然后再来是它的变音就会变多。那所以其实我认识的 roaster， 就是说曾经在这些就是烘焙厂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同事，他们都说基本上他们希望的配方都是在四支以下，然后每一支都有他在配方里面的角色，所以他会帮他的配方先想一个主轴，他想要呈现的什么样的方式，就可能是非常甜的甜感，像糖果，那他会去思考说糖果里面的组成会有需要是60%的哥伦比亚跟40%的就是瓜地马拉之类这样子的，所以是先有个主轴，然后再有他的配方那个就是配角的角色。
嗯哼，
嗯哼，
哦，还蛮特别的。
那其实说另外的话说，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在调整配方的时候，他们如何是从就是选豆的角度来决定他的配方。那我也是收集到一些讯息跟我过去的经验，就是通常他们会是在杯测的时候就已经先设定好就是他想要采购的角色，就是是什么样子的咖啡，那他会在杯测桌里面去找他今天要找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配角们有哪几位，身为什么样的角色。那借由这样非常就是有目的性的采购，才可以帮他找到他的需求。那就是从里面的价格，就是说可能在五支咖啡里面有三支是符合他的风味需求，里面再找出就是他的价位需求。那通常他们在找配方豆的时候，不会去找就是个性很强的咖啡豆，他们希望找的是一个平衡的概念，就是希望有点像是像交响乐的部分，大家就是每个乐器都是独立的，但是他们搭配起来是和谐的，和谐在配方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元素，所以他们不会去挑就是非常个性分明的，因为个性分明的就会影响到其他咖啡的组装。那平衡度对一个配方，不管是在萃取或者是在搭配牛奶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当你在挑选的咖啡豆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的，除了个人的喜好，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季节性，然后风味、价格，然后另外是和谐性这件事情都是很重要
的。嗯哼，所以大部分的烘焙商不会找强度来做以他们选豆的方针，就对了。
我发现就是就是跟这些朋友和就是同事聊过之后，大家在选咖啡就是配方豆的时候，大概会选大概83分左右，就是干净度、甜感、平衡度都要非常好的咖啡，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咖啡的呈现，当就是不同元素放在一起，它是一个和谐的一个表现，所以那些个性比较分明的就可以放在是像是手冲啊或者 SOE 的这些表现，但是基本上在采购的时候又会考虑到说店里面的营运20%是属于这些意式配方，20%是属于这种 SOE 跟手冲的豆子，然后再去做选豆的调整这样子。
哦，所以是以一个整个产季采购的规模来作为他们的策略就对了。
就是应该说先以他们店里面的需求、营运的需求，然后再搭配说产季的部分， 然后如何让能够产品稳定供给的角度，就是以整个都是以营运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去决定他们采购的方向。
哦，了解。所以基本上你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我觉得真的是蛮常见的，就是经典配方真的是从知名的独立烘焙厂到 Starbucks 都会很常见，因为 Starbucks 以前的 House Blend 也是可可啊、焦糖啊，然后坚果为主调。那对，那我想要问你的是说这三个风味啊，跟产地有什么关系吗？或者是品种？
是，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如果以就是你在选挑选的时候，他们都会把的风味分成三种，就是 body， 然后 sweetness 跟 acidity。所以当你找 body 的时候，就是找你的 structure。所以说你 body 就是要带给你整个咖啡它的架构结构的强度。那可能就会推荐一些像秘鲁啊这种高原豆，然后对，然后刚好的豆子，或者是尼加拉瓜，或是像是瓜地马拉这些。
嗯哼。
那如果甜感的话，可以就是从哥伦比亚，然后就是瓜地马拉，然后酸质的话，就是可以说比较平衡的口感是哥伦比亚这样子。那可以从这里面，因为每一个产区或每一支咖啡，它可能不会只是一个角色，它可能是身兼的，就是两个角色，可能是 body 跟 sweetness。那就是看你本来一开始设定的主调是什么。那如何从这个几个配角里面找到说他们是需要兼具两个角色还是兼具一个角色，
然
后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选择你的配方豆的部分。
哦，像这个想法蛮有趣的。那你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在烘焙厂有什么烘焙度的秘密吗？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配方，大部分的配方在哪一个点，他们会选择哪一个烘焙的下豆点当做一个基准吗？
我会跟他分享，是说可能比较偏向于，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喜欢参加那个烘焙厂的 QC， 然后去了解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品段，怎么样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就其实我对于就是稳定一致性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就是有兴趣。那我发现是说有些烘焙厂他们是杯测单一个咖啡，因为其实 blend 有分，就是比较早期大部分比较传统就是用 pre-blend 的方式，就是说先把咖啡生豆混合再烘焙。那现在潮流比较偏向是单一咖啡烘焙完再混合。那各有各的优缺点，有些人说先混合再烘焙，这样子风味是比较一致的。那当然就是说你在做这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是豆子的密度、豆子的大小跟水分，所以你在烘的过程，每一颗豆子能够均匀的受热、均匀的发展。那如果做 post blend， 就是后先烘焙再混合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把每一只豆子的风味达到它的极致性，然后再去做一个调配。那有些烘豆厂呢，他们会，应该说我遇到的烘豆厂都是做 post blend 的方式，那他们都是QC 的部分，有些是 QC 每一款单一的咖啡，然后有些呢是指 QC， 就是它要怎么样呈现，就是这款咖啡。因为 blend， 我们可能印象说 blend 可能就是给意式，其实在国外 blend 有些 blend 是指 filter blend， 就是手冲咖啡也是可以做 blend 的。那没有说一定是，所以应该是说为了你当初设计的目的而去做杯测，这是他们推荐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 blend 是给意式浓缩，那我们 QC 的过程，除了刚才说的杯测单一咖啡的表现的之外，萃取如果是意式浓缩，你还是记得上机去萃取。那如果你是 filter blend 的话，当然你就是要手冲去测一下它能够呈现给客户的风味。那另外我还听到一个，就是我同事 Square Mile 这边的 Head Roast 他的分享，就是他们还会做一个就是blend cupping， 就是说好，今天他们单一咖啡就是杯测完之后，选完之后，他要去 想他的，就是还在就是创造的过程中，他会把他的想法是说，好，那我今天要是要创造出一个70%的瓜地马拉跟30%的哥伦比亚，他就会抓一个比例，可能是7克的瓜地马拉，7克的瓜地马拉，3克的哥伦比亚，然后放到就是同一个 cupping bowl， 然后去做研磨跟杯测，所以他可以一次就能够理解说，去想象，当这个咖啡它从单一的，然后变成它是混合的，然后再去调整配度，然后再去做萃取，就是浓缩的萃取，去了解它呈现的方式。
嗯哼，好有趣哦。嗯，所以在国外其实这样做一个风味的 blend， 他们会用单烘，然后再进行风味调测，然后再创造风味，杯测完之后再把它混豆这样子。
对，就是要看每个烘焙厂他们的模式，就像提到说，有些是只有杯测单一咖啡，有些是只有做后段的，就是萃取，然后有些是从头到尾，就是从选豆，然后pre-blend， 然后杯测，然后之后再做烘焙的调整，然后再做萃取的 QC 这样子。
哇，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工作 list， 对，我听到觉得我们这个要烘，要测，要创造，然后又要再考评，这样，就是、
对，所以因为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对就是品管的严格，所以他们会希望说，因为他们的希望提供的是稳定的品质给客户，这也是他们对于他们一开始选择的配方很重要。就是他们不会说我每天都会烘不同豆子，当他说当他80%的营收是靠一款就是 blend 为主的话，他就会好好的去设定这个 blend， 那接下来他就是好好的努力的重复的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每天都在开发新的产品在做的 QC。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mindset， 就是在我发现就是在亚洲，就是大家是很创新的，很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说，店内如果是 roaster 兼就是 barista， 你有多少时间还要去做 cupping， 然后还要去挑豆这些的，所以如何去重新分配你的经营策略，然后让你能够在兼具享受咖啡又能够享受生活，我觉得是一个所以大家可以思考的。
有关这一点我可以快速分享一下，那时候我们在那个 Bezziano 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量很大，他们有非常低 low grade 的那种 commercial 大卖场咖啡，也有 specialty、也有咖啡店用的 blend， 也有家里用的 blend， 这么多豆子，然后每个礼拜要烘大概55吨出去嘛。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每一个 batch 都会 cupping 吗？他们说他们就是在设定配方，或者是第一次拿到豆子测完样品之后 ，pre 就是第一次或第二次烘焙的时候才要进行杯测，最后只要复式烘焙区间，基本他们就不测了。
所以设定好就是营运的方向，然后就是 QC， 其实就变成一个是 SOP， 从设定然后执行，然后 QC， 然后就不会说我要一直创造新的东西，因为当你要让你营运能够很顺遂的时候，其实就是稳定的重复一件可以赚钱的事情。对，
有，所以我们回国之后就是在设定的时候会比较强多次跟强度的 cupping， 然后等东西都稳定之后真的就是负中北曲线。对，
所以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 create blend 的部分，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 roast 的经验。对，
以前其实我们每一个配方就是也不能说是抄袭，就是都是有一个灵感来源。我们有50配方嘛，然后我们就有深到浅。那最深的话，其实就是从东京的，就是从日本来的那个他们的冰滴咖啡的配方，他们是用非常深焙的曼特宁加肯亚，所以基本上这也是我们的冰滴的配方的基本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的 espresso blend 的话，就是以亚洲加非洲，就是有曼特宁，有肯亚，然后还有巴西。那 这个配方的想法其实就是从以前，因为我以前待也待过星巴克一阵，所以那时候他们用的，他们有两款基本上都会上吧，因为以前还是用手煮嘛，就是会有 house blend 跟 Italian espresso， 然后 Italian espresso 就用非常多的巴西跟曼藤，其实它就是曼巴配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把它做的延伸，所以我们家基本上我们的意思就是走这个 style。然后接下来到了一个中培要早上喝的咖啡，基本上就是以中美洲为主。那 Central American 其实是一个在欧美或者是澳洲，你在每一个咖啡店都会遇到，就是诶它的配方就真的很简单，就是有 中南美洲而已，然后不会加什么太多，然后可能是3:3，就是很均匀的1:1:1的配方这样子。那我们的早上猫也是这样的比例，然后真的是一开始设定好你就一直复试就好，我觉得因为 你可以让客人就是不会有太多的意外。然后接下来就到了中培，那我觉得中培真的是一个十年前开创的一个趋势啊，因为十年前就是蓝瓶开始流行嘛，然后全世界就开始流行就是一个比较没有什么味道的中培，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创造一些风味，比如说我们就有拉近哥斯达黎加跟一点点非洲跟一点点亚洲，然后这样子混出来，在中培的时候就是有微酸微甜然后口感综合的豆子，那这就是我们中培配方。那最浅的其实是来自 Square Mile 最早的一支，忘记第一支，因为我们他们从一开始有可以做 International Subscribe 的时候我们就有订，然后那时候来了至少两次的，就是用不同的伊索比亚水洗做了两次伊索比亚加日晒配方，那这就是我们的狐狸精配方，走最浅的 style。然后不过我听你这样讲，他们真的很有可能就是一本到以前到现在，每个黑 roaster 当然会有不同的决定这个豆子要怎么走，可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有时候真的是豆子是完全分开来，因为 你把豆子拿出来评测那个找出水洗跟日晒分开完之后去把它做那个研磨完做那个色仪去分析的时候，就觉得哇这配度真的不一样。
是
对，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
根据您的经验，就是哪一个是你目前销售最好的？
就是杂猫，这个真的蛮厉害，就是这、就是吸取这个美国的大众精髓，就是 Central America 加 South， 就是中美洲加南美洲，然后三就是1:1:1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大众还是就像其实不管是欧洲、美国或是亚洲。澳洲大家其实追求的就是咖啡的甜感跟滑顺，
嗯，
你像这样子就是好像就是应该是说邻家女孩是永远是最可亲的
真的是没错，因为我们一本对，因为我们一本 wholesale 的部分也是找猫使用几率比较大，因为它不管怎么煮都不会差太多，
是
对，而且也很耐煮，然后也很好煮，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从选豆、采购、烘焙，然后到萃取、销售，
嗯，
可是经典就是王道，
真的经典就是王道，
是
好，好，谢谢上今天很精彩、有点长的节目，好，那就今天谢谢上，
谢谢大家，
好，拜拜。